在平常9月到6月，我们有诗班献诗，诗班员每一个礼拜很早就来，然后下午就要练习，然后到3点钟才慢慢的离开，有很多在家里面还要练习。但是到了暑假，我们就有不同的团契、不同的小组来献诗。那今天更特别是广东话的团契、粤语的团契的弟兄姐妹用粤语来唱出来。这也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家里面是多方面的，有多样的人，用不同的语言，有不同的文化背景，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合为一体。这个是教会奇妙的地方。到了一天，我们到天国的时候，圣经说我们要有这个过国、过民、过方的人，也用不同的语言一起的来敬拜。我在这里挑战我们当中可能有讲台语的和讲上海话的、湖南话的，你们可以考虑，如果你们也成立一个小组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有这个心愿，明年暑假可能我们有用台语的、用上海话的献诗。有这个心愿的话呢，可以跟洪美玲姐妹联络，她会帮助你们来练习，啊，把这个放在你们的祷告当中，让我们看见教会是多样的。人生也就是这样，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，我们也慢慢体会到圣经。我前一阵子就提到说，有摩西五经是教训，上帝的命令一条一条告诉我们，先知书是神透过他的代言人呼吁以色列人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可是到了诗歌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，把上帝的心意也是人跟神的经验交往当中，把那种的困难、痛苦、喜乐都表达出来。我们平常很少来看约伯记，因为约伯记讲来讲去其实只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讲到苦难，而且读完之后不一定对苦难有一个很明确解决的一个方案。可是为什么我在想，上帝要用42章的经文来讲到这样的一个题目？我就想，好像如果我们读到耶稣的受难，如果打开路加福音、马太福音一读的话，如果你的速度一章圣经5分钟，可能把耶稣的受难20分钟就读完。可是如果你有机会前几年去看那套电影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， 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来描写耶稣的受难，那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圣经的道理、上帝的心意不单只是用言语来表达，也是透过图像来表达。当然在那个时候的背景，最后就是用那些图像来描写的，最后都是用文字来表达。但是呢，我们就希望透过一些的这个对约伯记的了解，体会到一个人心中对苦难的困难。约伯记如果你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42章当中可以把它分开4个段落。第一章到第3章可以说是一个序言，是一个 prologue， 把那个背景，约伯是个怎么样正直的人，到了后来他因为上帝容许苦难临到他，最后他受不了，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。第二段就是从第4章开始到第26章，那这里讲了3人对话，提到有3个人，一位是以利法， 一位是比拉德，一位是索法，跟约伯的一些的对话。在这些对话当中，一方面让我们想到，到底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？是一位公义的上帝，是一位讲道理的上帝，是一位理性的上帝，还是有时候我们的理性过不去？在这个表达当中，你就看见，我就把这个这个圣经用的多少节，就用图表来表达出来。以利法从第四章到第五章，就是记载以利法所讲的话，加起来就是差不多40多50节的经文。约伯的回答呢，就是比他多一点点。然后第二位比勒德，他讲的就比较短，20节左右。约伯讲的比他要长2倍。然后第三位索法，他就更短一点，约伯讲的话就更长。在第一轮当中，我们看见约伯的那种内心的苦，为什么约伯讲的话比其他三个朋友长那么多？如果你读的话，你就感受到一个情况，如果你把这个看成一个戏剧的话，你就可以透过时间的表达，也可以慢慢体会到要讲的。因为这三个朋友所讲的就是一面倒，讲到上帝是有道理的上帝，约伯回答他们，但是同时候约伯讲到，我的感受起码这个时候却不是这样。人有理性的部分，也有感性的部分。约伯因为他的回答包括这两部分，他的篇幅就比较长。同时候我在想，可能约伯记的作者也透过讲话的长短来表达，可能谁要讲的觉得自己更有道理，要透过多讲的话要把对方变倒下来。可是到了第二轮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从圣经的章数少了，第一轮从4章到14章加起来是11章的圣经，到了第二轮我们就发现只有7章的圣经，从15章到21章。然后基本上你会看见讲话的长短缩短了，到了第三轮就更短，甚至于第三个朋友索法就不再讲话了。然后在这个索法没有讲话之后，就带进去约伯记的第三个段落。如果这个段落，我很喜欢用音乐乐器来做表达，我就发现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。最近有一个弟兄，他跟我一起，我们有吃中午的，一起来中午的时候一起来吃个中饭。弟兄希望对圣经多一些的了解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一边来交通。我就鼓励弟兄对圣经上帝的话打好基础，好的读圣经。弟兄也很用功，很用心。不单只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谈，而且在我们吃饭与吃饭中间那几个礼拜，他自己好好的来做功课，把读经的一些感受写给我。好几个月前他就送了一篇，讲到他读加拉太书的一些的感受。这个弟兄文笔非常的好，表达能力也很强，观察力特别强。我看了之后，我就回我的弟兄，我说：“哎，弟兄，你写的特别好。可是，在你表达当中，我看到的是一种的反省，是一种的 reflection。可是我没法子了解你是不是真正的掌握到圣经里面所讲的。”这个弟兄就回我一个 email。他说：“牧师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做，好不好？下一次我们吃中饭的时候， 你来告诉我怎么样做。所以后来我们一起吃中饭，我就跟他说，你一定要从圣经上帝的话每一章可能简单的做一个总括，抓紧上帝的话，然后才在上面来发挥。弟兄听了之后，后来回去过了几个礼拜又送我一个 email， 就把加拉太书他自己的感受每一章的重点，然后呢他用诗歌的题材几句话表达出来。哦，我觉得他写得非常美。后来他在写罗马书，后来他在写以弗所书，这个帮助他来读经。每一个人领受上帝的话语不一样，我那个弟兄就是喜欢用诗歌诗词的题材来表达。我本人很喜欢音乐，我看到这些的对话就让我联想到可能好像一个弦乐的四重奏，前面的三个朋友可能是第一小提琴、第二小提琴，然后是中提琴，然后约伯好像是那个大提琴一样。这弦乐的四重奏就透过音乐来表达，我们看到的是小提琴讲的是非常有道理，都是高调，但是是大提琴一方面表达他的道理，一方面表达他心中的那种的悲哀。这个是约伯记第二段落所讲的，稍微讲一下后面。到了第三段落，就从弦乐的四重奏就变成有三段独奏。第一个独奏呢是约伯讲的话，前面三个朋友安慰他的他都没法子接受，最后他用就用五章的圣经来讲到他心中对神的表达。然后32到37章六章的圣经有另外一个人物出来了，这一位叫做以利户。以利户这个人物前面从来没有出现过，是谁？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就说他是约伯记的作者。我们以后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是一个年轻人，他比他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还要年轻。其实从约伯在痛苦的时候，不单只三个朋友在，以利户也在那边。三个朋友七天的不讲话的等候，最后忍不住讲话了。以利户一直在忍，一直在忍，一直在忍，忍斗到32章，才开始的讲话。如果约伯是好像大提琴一样表达，我就想以利户好像一个单簧管 clarinet。声音很比较轻薄，也是比较高音，还是有一点唱高调，但是他已经看到前面三个朋友他们的错误。可是最后是上帝出来讲话，38章到41章。如果用乐器的表达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双簧管，一个 bassoon， 声音非常的深沉，把上帝的他自己的奥妙来讲出来。所以这个三段呢，是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再一起来看。然后最后呢，42章是约伯记最后的一个段落，就讲到约伯对上帝有一个新的了解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读过约伯记的话，对上帝话语表达的方式是一种另外一种的方式，有多一些的理解，不单只头脑来认识上帝，从我们的理性，从我们的感性，我们也可以认识我们的上帝。在约伯记前面的三个段落，第一轮代表人是以利法，我们已经看过了，我们就很快的温习一下。以利法就是三个朋友的代表，他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所自恃的不是敬畏神吗？你所盼望的不是行为完全吗？请想一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那有正直的人被剪除呢？ 神所责备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我们讲到已经讲过了，以利法讲的话很对，如果有不对的话，就可能是那个时间他讲的不对，没有体会到约伯那种的困难。在约伯第一轮的回答当中，这一段的经文第14章是一个代表。约伯就看到他自己的痛苦，然后看到周围，他说树木常有希望，树木若被砍下也会再发芽，论枝人会生长不息，虽然树根衰老在地里，树干也枯死在土中，但是一有水气就会萌芽又生长，枝条如同新栽的树一样。他看到这个世界好像不是死了之后就没了，所以他就转过头来看，人死了就化为乌有，人一气绝就不在了。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有提到，很有可能他这个是一个 statement， 一句话，就看到人好像连树木都不如。但是有一些解经家就说，这不是一句话，是约伯心中的一个问题，难道人死了就化为乌有，人一气绝就不在了？是不是就是这样？慢慢我们看见不是。在第二轮上个礼拜伟江强传道已经讲了，以利法是一个代表，他讲的话就开始跟第一段不一样了。看到什么不一样？他说你还气绝，你还废弃了敬畏神的心。第一段的时候他比较 open， 比较开放的，就说上帝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他对约伯的责备是 by implication， 换句话，既然你现在受苦，很可能你是没有敬畏上帝。到了第二轮的时候，以利法就不再那么用这个表达的方式，更直接了。他说你还是要放弃对上帝敬畏的心吗？你还是拦阻了在神面前的默祷，你的罪孽照到你的口，你采用鬼家人的舌头，是你的口定你的罪，不是我，你嘴唇做见证控告你。他看见听见约伯讲的话，他就说明明是你自己犯罪，你没有敬畏上帝，是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他讲的对不对？我在想也是很有道理，但是对约伯那个时候没有帮助。约伯第二轮的回答也是伟江传道上个礼拜已经讲了，代表性的是第19章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前面第一轮的时候他是模模糊糊，人死了就这样吗？到了第二轮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我现在是受痛苦，但是主耶稣他到现在还活着，最后他必在地上兴起来。讲到主耶稣复活，我的皮肉遭受毁坏以后，人死了埋葬了都化了之后，这事就要发生，我必在肉体以外得见上帝。约伯对复活的盼望到了第二轮的时候就更清楚，这个复活的盼望也让他在痛苦当中慢慢更多的了解上帝。今天我们开始就特别来看第三轮。第三轮刚才已经大家已经看过那个图表，只有两个人讲话。第一个人以利法从第1节到第30节讲了还蛮长的22章。第二个朋友前后只讲了6节经文7节经文，里面也没有什么新意。但是以利法作为代表，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样说。以利法说他是上帝，是因为你敬畏他而责备你，对你施行审判吗？你还是这样跟上帝辩论，以为你自己正直敬畏上帝，上帝不是这样的，上帝会因为你敬畏责备你吗？ 你的罪恶不是很大吗？你的罪孽不是没有穷尽吗？这个朋友越讲就越厉害。第一段只是暗示，第二段就明讲，第三段用的字就更厉害了。他说你无缘无故强取兄弟的东西做当头，剥去衣不被蔽体的人的衣服，贫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，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饭吃。到了第九节，你叫寡妇空手而去，你这段孤儿的绑臂。第一第二轮以利法所讲的话都还有一些根据，到了第三轮他开始讲的话是乱说的。别的人我们不敢说，我们看圣经的描写，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，但是他到这个时候他说你约伯无缘无故的来欺负你的兄弟，欺负那些没有衣服的人，寡妇孤儿，你没有好好的看待他们。这里提到两方面，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没有去帮助他们，而且你欺负他们。有时候我们看别人，特别是在辩论当中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就把我们自己所想象都带进来，以为是真的。你知道研究我们人的记忆的社会科学家，他们发现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真有其事有发生过，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幻觉而来，没有这回事。这个朋友到那个时候就这样的来对约伯讲话，约伯对他的回答其实不再正面的，就说他就开始把他心中的苦恼就讲出来。我们可以看，你们看，打开你们的圣经，约伯记第23章和合本，或者说打开夹页，这个是新一本约伯所讲的。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，23章第一节，约伯回答说，直到今日我还有苦情要申诉，我虽然叹息，他的手仍然的沉重。换句话，约伯心中的苦恼，他知道他唯一的就是到上帝的面前来跟上帝陈明表达出来。我们在说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时候，但是上帝他的手是伸开的，欢迎我们来跟他来说。约伯记是用诗歌的题材表达，而且用的字希伯来文很多，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怎么样翻译是最好的。如果我们看和合本的圣经，第二节的一开始，约伯是这样说，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。和合本的翻译在这个地方把动词跟名词我觉得翻译的比较清楚准确。约伯乃是说，我在神面前对他要讲的话，可能在上帝看为是 rebellious， 是悖逆。 NASB 就是用 rebellious 那个字来表达。新译本把动词跟名词倒过来，新译本就说，我还有苦情要申诉，把他的要讲的哀告词就变成是一个申诉，是一个动词。苦情本来是一个动词，就变成为一个名词的来表达。和合本我相信翻译的比较准确在这个地方。但是讲到这个悖逆， 或者说新译本翻译成为苦，他的苦情，他的苦恼。 NIV 的翻译就是讲到他的 bitter， 他的苦毒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讲到一个人心中有苦毒的时候都是不好的，但是像约伯在那种的情况，这个却是他在心中的感受。他就说，我对上帝的抱怨，我对上帝的不满，而且是充满的苦毒跟悖逆。我虽然是叹息，我虽然在那个地方哀哼，我虽然在这个地方呻吟 groaning， 但是他好像他的手仍然的在我的身上，手非常重的在我的身上。C.S. Lewis， 英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，他写了很多书，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一个人的来生活。到了后来，他碰到有一位女士，这位女士也受了很多的痛苦，然后在文学方面 C.S. Lewis 觉得好像可以谈得来。这位姐妹后来有癌症， C.S. Lewis 就在旁边来照顾她。本来医生说她可能活不下去， C.S. Lewis 就在那种情况之下就决定跟这位姐妹结婚来陪伴她。最后这个姐妹又活了三年才离开。这三年当中，有身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， C.S. Lewis 跟这位 Joyce 姐妹有一些非常快乐的回忆。到最后三年过了，神把 Joyce 接走，接去之后 C.S. Lewis 陷进去一种非常的痛苦当中。他后来写一本书，他写一本书，后来不敢提到他是那本书的作者，怕人家看到所描写的跟 C.S. Lewis 平常表现的印象不一样，他就用一个笔名写出来。那本书叫做 A Grief Observed， 他就把那种的痛苦表达出来。在里面他提到说，在人最快乐的日子，有些时候没有想到上帝，因为也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。提到上帝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是一个 interruption， 好像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一个插曲，我们不需要上帝。但是假如有人在快乐的时候到上帝的面前，你会发现上帝好像张开他的手欢迎我们回到他的面前。他说到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不一样了，他要来找上帝，发觉找不到上帝，看不见上帝，听不见上帝的声音，上帝到底在什么地方。他这样写了这本书 A Grief Observed， 帮助许多的人。后来 C.S. Lewis 的朋友读到这本书，就跑去跟 C.S. Lewis 说，哎，路易先生，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叫做 A Grief Observed？ 快快读这本书，对你会有帮助耶。 C.S. Lewis 只可以苦笑。最后他抵不住这些好意的朋友这样告诉他，最后他说，兄弟，这本书是我写的。理性跟感性有些时候是非常的不一样。约伯在那个时候他又跟神来讲话，到了第三节，约伯说，但愿我知道怎么样可以寻见上帝，能够到他的台前来。但愿我知道怎么样可以寻见上帝，能够到上帝的台前来。 我昨天晚上在准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，在读到这一节经文，心中感触就特别的深。这段经文也让我想到一首的歌，这首歌是非常的有名，作者是 Felix Mendelssohn， 孟德尔颂。孟德尔颂是本来是个犹太人，后来父母亲信主之后，在他七岁的那一年就把他带到教会，他就受洗，然后他一生就是这样的来服侍上帝，写了很多的歌。其实有一首我们常常唱，我们不一定知道是 Mendelssohn 所写的，那首歌叫做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，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听啊，天使高声唱，圣诞节我们常常会唱的，是 Mendelssohn 所写的一个曲子。 Mendelssohn 写的曲子当中有一首很长，就讲到圣经一个人物叫做以利亚 Elijah。 以利亚我们都知道是上帝非常重用的一个先知，先知当中的代表可以说就是以利亚。耶稣在山上变形的时候，有两个人陪着耶稣，一个是摩西律法的代表，第二个是以利亚先知的代表。在列王记上就记载以利亚怎么样被上帝使用，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神，你们现在在拜巴利，不要拜巴利，唯有上帝是真神。以利亚就跟巴利的先知来打擂台，他们三年六个月没有下雨，就说你们巴利的先知，你们来求你们的上帝，看看他会不会听。结果那些巴利的先知又哭又叫，又把自己的身体割了，结果都没有下雨。到了以利亚在祭坛上面献祭祷告之后，慢慢云彩就吹过来，雨就下。你可以说以利亚是一个非常上帝非常重用的一个人，可是他把巴利的先知打下去之后，斗下去之后，比下去之后，后面的那个王后要追讨，要杀他。以利亚逃逃逃，然后最后他跟上帝说，上帝太不合理了，我明明是为你大发热心，为什么到现在这种的收场？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一个在敬拜你的，唯有我一个人。他跟上帝几轮的对话之后，上帝慢慢告诉他说，以利亚你看错了，还有7000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先知，你的痛苦把你的眼睛蒙蔽了，上帝还在，你看不见而已。在那段里面就透过耶和华另外一个先知叫俄巴底亚，不是写俄巴底亚的那个先知，另外一个也叫俄巴底亚，就带到 来到、以利亚的面前。蒙德尔颂就描写以利亚那种的痛苦，然后透过这个俄巴底亚来跟以利亚讲话，用的经文，那个诗歌用的经文就是约伯记23章3节，还有耶利米书这位哀哭的先知的一句话。谢谢弟兄的帮忙，我特别把这个弄出来，请大家透过音乐来体会。Thank you. 摩罗尔颂就是透过约伯记23:3讲到人怎么样可以寻找到上帝，我要来到上帝的宝座前。他用耶利米书作为一个回应，如果我们真心真意的全心全意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他。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也这样的提，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，上帝一定会来帮助我们。约伯将来寻求上帝的帮助，我们看一下在第二段从6开始，时间的缘故我们就重点的来看。约伯说，他会以大能与我相争吗？必不会这样，他必关怀我。约伯在那个时候慢慢看见上帝的同在，好像看见，好像看不见。第8，可是，可能比较好的翻译应该说是看啊，看啊，我往前走，他不在那里；我若往后退，我也不能见他。他在左边行事，我却见不到；他在右边隐藏，我却看不见。他慢慢知道上帝是必关怀我，但是他张开眼睛看，他看不见。第10，可是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，他思念我以后，我必像晶晶的出现。约伯的眼睛看不到上帝，约伯的感觉看不到上帝，但是他过去对上帝那种的敬畏慢慢出来了。他慢慢知道，虽然我看不见上帝，但是他看到我。我不认识上帝，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但是他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我们在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约伯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。而且更重要的是知道，约伯他经过这个试炼，不是永远的。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像晶晶的出现。当一个人能够把现在面对的困难看到背后的一个目的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受就会不一样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有哪一个人愿意经过生小孩那种的痛苦？医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在痛苦当中，生小孩是0到10点最痛苦的。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姐妹还是愿意怀孕生小孩？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只是一个过程，怀孕辛苦，生小孩辛苦，但是之后有一个宝贝小孩子会临到他们的家，那个是爱的结晶。当知道后面会发生的，前面的痛苦就更能够忍耐。到了后面，从第11到14，约伯就说，我一直都在跟随你。这个也是为什么约伯能够慢慢从苦难、从困难当中出来的一个原因。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在你们生活最愉快、最顺利的时候，好好的读圣经。因为这个圣经到了有一天，我希望这个不会临到你们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很有可能一定会的。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，最后是上帝的话，慢慢把我们带出来。耶稣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 房屋、妻子、弟兄、父母和儿女的，没有不在今世得许多倍，来世得永生。约伯在第一轮、第二轮当中，他慢慢看见那个永生，到了第三轮，他开始看到今生那种的盼望。耶稣这句话我们不能够用字面来了解，如果我们说房屋我们有多倍还有可能，但是妻子可以有多倍吗？父母可以有多倍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字面来了解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为我放下的，耶稣说我会赐给你更多。我们对上帝有没有这样的凭据？愿意上帝的话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好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再次谢谢你，你的话语透过约伯记帮助我们。我也求圣灵特别帮助安慰在我们当中心中有苦楚的，他们来到可以在寻找上帝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周围的，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安慰陪伴在痛苦当中的人。听闻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